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扶持我。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盼望已久的复活节终于来到了，耶稣的复活巩固了我们的信德，因为这样证明了他的天主性，并证明了他所讲的道理都是真实可信的。耶稣的复活除去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给世人带来永生的盼望。那些追随耶稣的门徒也为他作证，至今快2000年了，全世界有10亿多信徒都在今天热烈庆祝复活节，就是说明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只要在生活中时时准备好自己的灵魂，那么死亡就是通往永生的门槛。因为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将来也会和他一样的复活，那时还能够和天主圣三共荣，也能够永远的和亲戚朋友相聚在一块，享受天上的福乐。让我们现在和全世界的教会一起庆祝耶稣的光荣复活。天主，今天你唯一的圣子战胜了死亡，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欢欣庆祝他的复活，求你派遣圣神革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也同基督一样获得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读经一里，圣伯多禄宗徒告诉我们，耶稣一生的工作就是要带给世人和平仁爱的喜讯。伯多禄做见证，他和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一起吃过饭，谈过话， 可见耶稣真的复活了，并且指出救恩不再只限于以色列人，凡是信从耶稣而照着他的教导去实行的人，靠着耶稣的圣名都可以获得罪过的赦免。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伯铎开口说，你们都知道，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亚开始直到犹太全境所发生的大事，天主以圣神和大能请住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使他走遍各地施恩行善，治好所有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他在犹太人地区和耶路撒冷所作所为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人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他，可是天主使他第三天复活，而且显现给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讲道，证明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法官。所有先知都曾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这世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这世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请你们松懈上主，因为他悲伤快乐，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子民说，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上主的右手把我高高举起，上主的右手获得了胜利。我不至于死，我要生存，我要宣扬上主的话功。
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将人弃恶不用的费事，反而成了无教的基石。这世上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神奇莫测。
这世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圣保禄宗徒在今天的读经二里劝告我们，地上的事都是短暂的，不值得我们费全部的心力去思考筹划，反倒是天上的事关系到我们永远的生命，才值得我们去全力的追寻。但是因为目前看不到所谓天上的事和属灵的福乐，常被我们忽略了，这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的错误观念。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哥罗森人书。弟兄们，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起藏在天主之内了。当基督，你们的生命显现时， 你们也要和他一起在光荣中出现。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稣的门徒西满伯多和若望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早上来到坟墓旁边，只看到空空的坟墓和包裹耶稣尸体的殓布和头巾放在地上。当时他们看到这样的情景，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道理。现在请聆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福音。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伯铎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铎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西满伯铎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主真的复活了，阿肋路亚。各位弟兄姐妹们，本主日是甲年耶稣复活主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边走过四旬期的旷野，一边倒数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的来临。但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另一个新的倒数，数算着那因着基督的月奥期而已经开始但尚未圆满的新天新地日子的来临。是的，今天是复活节，是新创造开端的日子，是圆满与永恒世界崭新开始的日子。历史上头一遭有一个人进到永恒的生命里，拥有了不可朽坏的光荣的强健的和属神的身体。是的，基督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未来。在这个早上，他已成为一切新受造物的首生者，死者中首先复生的。就如保禄中徒在格林多人前书中所说的，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他做了死者的出果。从此刻开始，各位弟兄姐妹们，天主要开始修复复兴一切。而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要透过三篇读经一起来聆听三位大中徒的现身说话，为我们讲述耶稣复活的道理。第一位现身说法的是圣若望中徒，他在福音里向我们述说了他自己的一个有关空坟的回忆。根据若望的记载，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未亮，玛利亚马达勒纳惊慌地跑来说有人搬走了耶稣的遗体。于是若望还有伯多禄，他们急忙地前去查看，他们看见坟墓已空，殓布就放在地上，而耶稣头上的那一块汗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 这一段有关耶稣复活的福音，他的高潮处就是若望的信仰见证。福音这样记载说，他一看见就相信了。当若望进入坟墓，看见空坟的景象时，便想起耶稣曾经关于自己的惨死与复活所说的预言，他就相信耶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这一刹那，真正是他灵魂获得天主祝福的时候，比他第一次遇见耶稣时所获得的更多也更圆满。因为他的信德因着耶稣的复活，在此时此刻已经达到齐全的境界啊！虽然此时其他的门徒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意义，因为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事实来帮助他们相信，但是若望已经宣信耶稣复活，耶稣已经成为永生之主了。空坟，这是若望所看到的景象，坟墓空了，因为死亡和坟墓是无法拘禁生命之主的。而在若望和伯多禄之前，第一位见证空坟的玛利亚·马达勒纳，她在后来更是窥见到空坟墓里面所呈现出的一幕奇特的景象。这幅景象很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经验到空坟的意义。路昂福音对这幅景象是这样描述的，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个在头部，一个在脚部。这幅空坟中的景象正是呼应了路昂福音中耶稣曾经向我们说过的话。耶稣这样说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个空坟的场景也可以跟旧约中圣殿或会幕约柜的赎罪盖做一个联系。我们都知道圣殿的至圣所，或者先前在旷野时期的会幕，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上主的约柜。约柜又被称为恩宠的宝座，而安装在约柜上的赎罪盖的两端各坐了一个格鲁宾天使，就犹如空坟当中的那个景象一样，两个天使，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约柜也是如此的做，然后在约柜内就放着西乃十诫的约版。而如今耶稣复活了，这空坟以及空坟所代表的复活主耶稣乃成了新的赎罪盖啊，成了新的恩宠的宝座啊。这正如若望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因为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约柜、会幕及圣殿都是天主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而现在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使他自己成了这恩宠的宝座， 耶稣成了天主与我们同在。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空坟是耶稣复活的记号，也是天主开始他的创造的记号，新的创造的记号。这是生命而非死亡，是希望而非绝望的记号。这是天主恩宠无限，慈爱长存，信实不变的记号。空空的坟墓承载的却是天主满满的恩宠和祝福。第二位为我们现身说法的是伯多禄，这位与若望一起惊艳了空坟的大宗徒，但是他是否在坟墓内就已经相信耶稣复活，我们没办法断定。但路加福音描述这位宗徒之长，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并且耶稣要他去兼顾自己弟兄们的信德。无疑的，这时他一定已经深远觉达地了悟了耶稣的复活。今天弥撒的第一篇读经就是伯多禄在科尔乃略家中的讲道，讲述他那再也没有怀疑过的真理。在这篇讲道中，他从洛汉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亚开始，直到犹太全境所发生的大事开始，简要地总结及回溯了基督的一生，而特别是强调了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以及那经验到复活的基督而获得生命转化的人的使命。伯多禄这样说，人们却把耶稣悬在木架上杀死了他，可是天主使他第三天复活，而且显现给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供应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讲道，证明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法官，所有先知都曾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都要获得罪赦。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从伯多禄的现身说法当中，我们看到了那因着基督的复活而带来的双重皈依。第一重是外邦人科尔乃略相信复活的主基督而皈依的基督信仰，另一重则是伯多禄他敞开他的心怀，皈依于复活基督所赋予他的传教使命。在这两重的皈依中，主基督都证明了自己是真实活着的，因为这复活的生命不断地帮助他的教会在不同的时代中找到他的使命之路啊。反过来说，当教会在不同的时代中敏快地去聆听时代的呼声，去辨别时代的记号，去回应时代的需要时，复活基督他那活生生的心跳声就会不断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心跳动着。第三位现身说法的是圣保禄，保禄向我们传讲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保禄他并不包括在伯多禄所说的 我们这些在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共饮的人当中。但是复活的基督却向一名叫拿阿纳尼亚的基督徒说，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是的，弟兄姐妹们，这位原来曾迫害过教会的圣保禄，在归化后就在阿纳尼亚手中领受了洗礼。他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勉励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真实存在。我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与他一起度新的生活，就应该除尽我们的旧酵母啊，要成为新货的面团啊，要一心追求天上的事啊。保禄劝诫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而非挂念地上的事，但这不是让我们躲避这个世界，而是要生活其中，完全地参与进去，却不成为这个世界的俘虏与奴隶。我们是已经领受了复活基督生命的人，我们不应该再去顺应这个世界的腐化与邪恶，却是要借着微妙的距离与投身来改变它，变化它。各位弟兄姐妹们，从以上若望伯多禄和保禄遇见复活基督后的生命转化，以及他们所做的生活见证，让我们体验到耶稣不仅仅只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不，他更是生活的，他以一种奥秘的方式也临在于我们现在的生命里。当然，现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经验一定与初期教会门徒们的经验会有些不同，不过一定也很接近。从三位宗徒的经验来看，复活主基督都不是显现在他们的肉眼当中，却是显现出一条信仰的生命道路来。当我们走踏上这条道路时，我们终将发现今日复活主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临在是与初期基督徒的见证相同的。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中，圣神要召唤我们去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相结合，并带领我们去经历生命的转化过程。是的，弟兄姐妹们，复活基督就临在于我们的生命路途当中。他从死人中复活，他赋予了我们他的神，为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逾越奥期，并带领我们走向真生命啊。阿们。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救主永远 心。
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大卫之子。他为了救赎我们，谦逊地服从了天父的旨意，忍受了一切苦难，从不抱怨。当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们以君王的方式热烈地欢迎他。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他就得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上山受死，完成他的救恩工程。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完全信靠天主的带领，靠着他丰富的恩宠，才能够战胜人性的软弱和罪恶的捆绑。愿我们在生活中彼此勉励，好能够完成天主所赐予我们成圣以及圣化他人的崇高使命。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